弟兄姊妹大家早。
好。
我们讲那个会幕啊，里面的七个东西都讲完了，可是这些东西做完以后是谁来服侍呢？是谁来让这些东西可以把人带到上帝的面前？就是祭司。那这个是祭司的衣服啊，祭司的服侍。那么祭司对我们今天来讲是什么意义？我们可以学习到什么功课吗？那第一个很好玩的问题就是，上帝呼召摩西，为什么摩西没有成为祭司啊？犹太人一直在问这个问题。因为祭司是最大的，祭司是带人到上帝面前最亲近神的，摩西是神呼召的人，为什么后来是他哥哥亚伦当祭司而不是他呢？那这个拉比他们就一直想，这个一定有理由的哈。那当时呢，是去带以色列人出埃及呢，是摩西对不对？跟他的哥哥亚伦一起对法老说，让我的百姓离开埃及，好服侍我。可是第一次显神迹的不是摩西啊，是亚伦。你去看圣经，是亚伦那个杖丢到地上变成蛇。前面三个灾害也是亚伦做的，后面摩西才接手。那摩西是神呼召他，然后叫他去请亚伦出来帮助他，可是后来却是亚伦当了大祭司。那拉比的答案是这样，那他记载在 Midrash， 就是米士大哈，他们犹太人的经典就有正典，就是我们现在旧约圣经，那解释正典的叫做 Midrash。就是米士大，那解释米士大的就有个另外一个哈，他们有很多的解释，历史以来好大本哈。那其中米士大就要解释为什么摩西没有当祭司。其实摩西有当祭司，你知道吗？他祭司总共当了七天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？他一生里面就当了七天的祭司哈，很好玩。那为什么呢？米士大说，上帝在这个燃烧的这个荆棘那里啊，跟摩西说，你去带以色列人。出埃及，摩西说不行，我的口才不好，不可以，请别人去。然后第二天，上帝跟摩西说，你去带以色列人出埃及。摩西说不行，我的口才不好，我不能去。啊，这样连续上帝讲了七天。那第七天，上帝就不高兴了。上帝说，你口才不好，我叫你哥哥做你的口，那你去。那摩西说好，那我去。所以后来呢？摩西就只有做七天的那个祭司，帮他哥哥弄成祭司以后，他就不是祭司了，那是他哥哥。那祭司很好玩呢，祭司不是只有他有好处啊，他的子子孙孙是代代为祭司。摩西的孩子现在没有人知道，摩西结束以后，他的子孙就在圣经就消失了。你有看到他的子孙什么？可是祭司的孩子一直到今天一代一代传下来。那这个我看到这个解释很好玩，就是说当上帝呼召你让你服侍的时候，你可以接受，你也可以说对不起，我有困难。那我们上礼拜选了我们的长子哈、哦。我相信神在我们当中也在呼召一些人出来服侍。有的人就说对不起，我有困难，但是 OK， 你有困难，那我也了解哈、哦。那有一些弟兄姊妹说，好，我虽然有困难，我愿意服侍，愿意服侍，上帝就让他服侍。那这是米士大，这不是圣经哦，这是米士大，这是拉比在解释为什么摩西那么重要那么厉害，为什么没有当大祭司哈、哦？因为他七天上帝跟他讲，然后他七天的拒绝，后来上帝跟他说我派亚伦，那他才说好。好，那么摩西，上帝告诉摩西说怎么做那个会幕，做完了以后，讲完了那个七个家具都讲完以后，上帝开始要讲要让谁来主持。这里的这些所有的服事就是亚伦。那么圣经就是从我们今天念的开始，那个分隔很奇怪，分隔是在第七章二十节哈、哦。我们分段，其实第七章二十节到第八章第三节应该是在一起的，可是我不知道会分圣经的人就在那边把它切开了哈、哦。那这是犹太人他们在分圣经，他们认为是这样才对。第七章二十五章一直到二十七章十九节讲的是七个家具要怎么做。会幕要怎么做？可是从二十节开始讲的就不是家具，而是人，哪些人，什么样的人，要经过什么样、啊、他们要做什么。所以他们认为祭司的服事是从二十节开始的。那我特别把它弄黄的哈、哦。 黄色的出来，这个就是那个希伯来文哦，有一个特别的字，英文翻成 ask for you。如果就你来说，这样的字呢出现三次，可是我们中文和合本的翻译呢是这三个，你要，你要，你要。如果你念的是现代中文修订本，你注意看，不一样，这个很小的不一样，这个是又要，这个是你要。和合本这个是又要，这个是你要。那希伯来文呢，这是不一样的字，有一个字就是 ask for you， 就你来说呢，犹太人认为是三个，一个是二十节，一个是二十八章一节，一个是二十八章三节。所以在这里我想现代中文修订本有把它改成比较接近希伯来文，因为这三个你要很重要。这三个你要，第一个你要做什么呢？你要让亚伦来经理这灯，这个代表祭司的服事。祭司要做什么事情？他要在上帝面前服事，其中一个代表就是要经理这灯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你要让你的哥哥亚伦来，还有他的儿子拿达亚比户以利亚撒以他玛一起来服事，这个是祭司的人选，这是上帝选的。上帝没有选摩西，选亚伦，刚才我提到那个米斯大他们的解释。第三个，我们这里是放在这边，他们是放在这边，祭司被选要服事要穿特别的衣服，那个衣服讲得很长，那个衣服有什么意思吗？祭司的圣衣为荣耀，就是祭司的服事。所以呢，我们从这个礼拜开始要分三次来讲祭司，一次是讲祭司的服事，一次是讲祭司的人选，再来讲祭司的服事。因为这三个就是放在出埃及记，把这个会幕讲完以后，接下来花了很多篇幅在描述这个。对我们基督徒来讲，那是他怎么穿衣服跟他有什么关系？应该有一些意义，有一些上帝要我们学习的功课，所以我们会慢慢慢慢一起来学习，到底神挑人来服侍他。我们今天特别我是讲给这次被选当长老执事的，我们被挑出来，被上帝呼召，我们愿意出来服侍，到底我们应该怎么样从亚伦这个角色上来学习？我们没有当长执的，其实我们也都是祭司。根据彼得前书的说法，所以我们要怎么来服侍呢？祭司服侍的地方在会幕，在会幕。那我们应该记得哈，这是会幕，小小的一个会幕哈。那会幕呢，有分成三个地方，外面这个围篱里面的这个空地叫做外院。那么里面这个会幕本身呢，就是有一个帐篷，里面分成两个房间，前面那个房间叫圣所。后面那个房间叫什么？对啦，哇，你们好棒！好，所以呢，外院、圣所、至圣所，对不对？那祭司就是在这里面服侍，在这里面服侍。那这里面有七个家具，对不对？有七个东西让祭司可以服侍。第一个家具是在外院里面的什么东西？叫什么？铜祭坛，还记得吗？在那里做什么？献祭。第二个家具是什么？洗濯盆哦，在铜祭坛在里面一点，这个洗濯盆摆在那里哈、哦。这个是在门口最靠近门口，这个门在这边，这个是东边的哈、哦，东边。好，那么洗濯盆要到里面去，就要过一个布帘，对不对？有一个帘子把它折起来，那帘子里面就叫圣所，这是会幕里面的圣所。圣所里面有几个家具？几个？如果忘记，至少看偷看嘛，这里面有没有看到？有三个，记得吗？圣所有三个，哪三个？要不要再来看？一个是什么？花亮的什么？金灯台。一个是我们可以吃面包的那个叫什么？陈设饼桌。那最靠近至圣所那里有一个什么？香坛，记得吗？金香坛。哦，我们现在要复习哦，有三个家具。那么南边的是灯台，北边的是桌子，西边的是金香坛，东边是门口。这样了解吗？我这样画，这边是北边的话，这边是东边。我们从外门进来，先碰到铜祭坛，再来洗濯盆。那么进去以后呢，就分左右。你的左边是灯台，你的右边是陈设饼桌，你的前面是什么？是香坛，是金香坛。好，这是金灯台，在你的左边就是南面。那这是陈设饼桌，就是在你的北面，在你的右边。前面这个是什么？ 金香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么金香坛的最靠近至圣所了，又有一个门帘围起来，这个里面呢就是至圣所。这里面有几个家具？一个还是两个？是一个，可是分成两个哈，一个是盖子，一个是底子哈。底子底座是什么？月桂。那上面那个盖子叫什么？施恩座，对不对？这个完全是金子打的哈，这个是金子包木头，金子包木头，金子包木头，这是纯金打的，可是里面要有灯芯，要放油，对不对？这个是铜，这个是铜包木头做的。好，那就这几个家具呢，是祭司要服侍的地方。他要怎么服侍呢？这个铜祭坛，铜祭坛当然很明显就是献祭，这是最忙的地方哈。我们今天看起来觉得还不错，其实应该是味道不好，有苍蝇，因为一直在那边杀动物啊，你知道吗？要有牺牲，每天我们都血流成河啊，有很多的心在那边，燔祭、赎罪祭，所有的祭都是在那边做的，是祭司帮忙会众来献祭，祭司要处理火，要处理柴，要处理祭物啊，这是祭司在那边做的服事。那再来呢，洗濯盆呢？如果你是在这边服事，那你的手上什么？血，对不对？你的脚呢有泥巴，因为没有穿鞋子，在地上没有石拉布哈，没有水泥的，就是泥土地，所以呢要进到里面去，要什么？要洗干净嘛。所以有一个大的脸盆放在那边，你就手脚洗干净，才可以进到里面。从里面呢你再弄灯芯啊，弄什么，手也会弄到一些脏的，回来要到外面，要到祭坛也要洗干净。所以这里呢，神告诉他们，这个很重要，这个洗不干净会怎么样？会死掉，这个很严重，对吧？亚伦跟他的儿子要在这盆里洗手洗脚，他们进会幕或是进坛，这个会幕是里面，坛是外面哈。要供职的时候要用水洗濯，免得死亡。那么简单讲，这个一个很严肃的问题，就是说服侍上帝不能手脚不干净，这样对不对？好，如果手脚不干净，你不要服侍，因为你会招惹神的审判。亚伦的两个孩子就是随随便便点个火，马上就死在神的面前。所以服侍，我们是服侍永生的上帝，这是很棒的服侍。可是神要我们什么？要圣洁，知道吗？要干净，你手脚干净，你来服侍，神会喜欢你的服侍。不是说我随随便便手脚都不干净，生活也不干净，然后跑来教会就要服侍，那这个有问题啊。这是一个我们可以学习的。祭司一定要记得手脚洗干净，再到圣所里面去服侍。好，那么再来就是这个金灯台的，对不对？这个金灯台呢，它每天要整理灯，整理几次？整理两次了哈，早晚了哈。在这个幔子的外面，就是至圣所的幔子外面呢，他要早晨要经理这个灯，晚上要收拾这个灯哈，所以早上晚上都要在那边点灯，点灯的时候同时要烧香，所以每一天两次要烧香，早晚要在金香坛上面烧香哈，每早晨收拾灯的时候要香，黄昏点灯的时候也要烧香，所以这个是。至少每天两次，祭司要到会幕里面做这两个服事。然后陈设饼桌多久要做一次？记得吗？每天做吗？还是没有？没有，一个礼拜换一次那个饼。好，所以这是每天两次。这两个一定要点灯，不点灯里面黑漆麻乌的，没有台灯的那个电灯在里面了哈。点灯才看得到里面，然后开始就是在神面前烧香，烧香是最接近上帝的哈。然后一个礼拜呢，他要把陈设饼换下来一次，所以陈设饼桌呢是每周换新的陈设饼，每个安息日就是每个礼拜哈，永远的定例。好，然后换下来的呢，他们就可以当点心吃了哈，但不能到处跑哦哈，要在里面吃掉哈，要在圣所吃掉。好，那现在最里面呢，这个多久去一次？一年。谁才可以去？大祭司，所有的祭司都不能进去，只有大祭司进去做什么？赎罪，真的很清楚哦。到最神的面前需要的是什么？赎罪，就要为自己的罪，为百姓的罪，要杀牛杀羊，能够把血要弹在那个施恩座上面，对不对？那个里面摆什么东西？摆三个东西，一个是 持戒的那两块石头，一个是什么？亚伦的那个什么？那个杖，还有一个是什么？有一瓮的那个什么一碗的那个玛纳，对不对？那这个要以色列人永远记得，我们在旷野是神怎么样养我们，还有我们当不乖的时候，神怎么样让我们明白这是神的选择，有没有？亚伦那个杖。所以呢，他一年一次大祭司在 Yom Kippur 就是赎罪日，7月10号，每年只有一次，他可以进去，要拿满满的香进去，把里面弄的都是香，看不清楚的时候，然后再出来杀祭牲，里面把血啊撒在这里，而且要怎么撒，你记得吗？总共要撒几次？在那个施恩座上面要撒一次，在施恩座的前面要撒7次，所以总共要撒8次，这个笨了哈。这个弹血在施恩座的东面，在施恩座的前面弹7次，所以。东面就是向着门口哈，他在东边呢，在施恩座上面呢，哈，撒一次，然后在地上要撒7次，就是让人踏着这个血可以到神的施恩座宝座前面来蒙神的赦免，这是整个祭司的服事，这是怎么帮助有罪的人可以到圣洁的神面前，而不会被神审判，会蒙神的恩典。这个简单讲，祭司所做的服事就是这样。把人带到神的面前，为了这样子，他必须要过圣洁的生活，手脚要洗干净，要有牺牲品，对不对？要有人为我们的罪牺牲，才可以把人带到神的面前。这是祷告，这是神的供应，这是神的照亮。好，这个整个做完了以后呢，还有一件事情，就是祝福。亚伦当他把这一切都做完以后，他跟摩西出来，亚伦就举手为百姓祝福，他献了赎罪祭、燔祭、平安祭下来，摩西、亚伦进入会幕，又出来为百姓祝福。哇，大家都好高兴。所以这个是终点，祭司所有服事的终点是给百姓带来神的祝福。这个记得，最后结束的时候是用祝福做结束。记不记得我们礼拜结束的时候，牧师做什么事？有没有？那我们是学习他们以色列人敬拜的样子，以祝福。当作结束，我们带着神的恩典、神的祝福，然后回家去，然后过啊我们世上的生活。整个亚伦这个是预表耶稣基督，上帝跟他说你要小心做，因为这个是预表天上的一个更美的祭司，那个祭司是耶稣自己。耶稣不只是祭司，他还是这个祭物，对不对？他自己为我们牺牲。所以第一个前面这个铜祭坛代表的是耶稣的十字架为我们牺牲，啊，希伯来书把这个讲得很好，说亚伦的时候呢，每一年要献一次，对不对？啊，才能够进去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只是一个预表，没有办法把我们的罪洗清。耶稣就一次，不是每年一次，全部就一次就够了。所以这个是不一样，预表的必须要每一年在预表在象征。可是耶稣他说，只要一次就永远的。赎罪祭就在神右边坐下，所以耶稣不需要每年被钉十字架钉一次，他一次就够，因为他是实际上为我们赎罪的。这是铜祭坛，再来是洗濯盆。记得耶稣不只是为我们在十字架，他还帮他的学生洗脚，记得吗？哦，把他们洗干，他说你们都不是都干净，可是我是你们的老师，我帮你们洗脚，让你们干净。那我想这个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留下一个很棒的榜样哈、哦。这个洗濯盆代表的是要把我们。洗干净哈、哦，在金灯台，记得启示录吗？耶稣基督走在7个灯台的中间，他说：“如果你不发亮，我就会把你挪去，对不对？”所以灯台代表是我们，也代表是教会。啊，基督是灯台的主哈、哦，他在7个灯台的中间，拿着7个星，7个星是教会的牧者哈、哦。基督在那边看每一个灯台有没有为他发光。啊，再来是金香坛。基督在神的面前，他不只是管我们的教会，他还替我们祷告，这很重要。一个祭司一个很重要的角色，就是香坛的角色，就是代祷者，祷告，不断的替我们祷告。陈设饼桌，基督说我是天上的粮为你们舍的，这是什么时候讲的？这是设立圣餐的时候讲的，他拨开饼供应我们生命的需要。所以这个陈设饼桌代表基督是生命的粮，供应我们生命的需要。再来是约柜，基督说我来的是要成全律法，不是要废掉律法。约柜里面放的是律法。 约柜的上面是施恩座，施恩座上面只有一个东西，就是血。整个天使，那个金座天使，这是血，这是牺牲者的血。那我们说耶稣基督为我们流的宝血是唯一让我们可以到上帝面前的，别的都没有，上面什么东西都没有，就只有牺牲所流的血可以让我们到神的面前得赦免，得救赎，是丰富的恩典，这是施恩座所代表的。那最后耶稣基督要离开世界的时候，他也是这样离开的，知道吗？那结束的时候，结束整个世界上的服事还有牺牲以后呢，他们领他们到伯大尼的对面举手给他们祝福，祝福的时候他就离开他们带到天上去了。所以我说耶稣在世上的服事最后也以祝福做结束。那这是耶稣，那我们呢？犹太人的祭司是预表耶稣基督，那我们如果也是祭司，我们是要学习，我们是要效法耶稣基督。好，那我们来看彼得说我们都是祭司，那对我们来讲有什么意义？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功课吗？同祭坛，第一个意义就是说每一个要成为祭司的人要先经过同祭坛，要有牺牲。我们每一个要到教会服事的人必须要先受洗，知道吗？我们受洗就是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牺牲的这个恩典，要成为得救的基督徒才可以服事啦。这是第一步，就是你进门第一个就碰到同祭坛。所以受洗归主，受洗归入主的名下。那不止这样，我们也把自己摆上去成为一个祭物，这个叫做献上自己当作活祭。所以这个祭坛对我们来讲，一个是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牺牲，一个是我们愿意把自己摆在神的祭坛上让神来使用我们。所以这个有两个意义。我刚才讲过手脚不干净不要服侍，手脚怎么干净？耶稣说你们要彼此洗脚，这个不是很容易啊。如果脚脏了代表你有错误有问题，不是自己洗，是让别人来洗你的脚。你看到别人有做不对的事情，你帮他洗脚。你怎么洗？你用钢刷洗吗？还是你用很软的毛巾，用温温的水慢慢的把它洗下来？这个不是很容易。所以要过圣洁的生活，我们需要彼此怎么样提醒，彼此鼓励。如果对方有犯错，你怎么样帮助他？要做这样的祭司不是太容易。你自己有错，人家把你提醒的时候，你愿意接受人家把你指正吗？要在上帝的教会服事，这个洗濯盆我觉得非常重要。另外一个是代表谦卑，那是只有奴仆才做的事情，愿意谦卑。所以在教会服事，保罗说我服事主呢凡事谦卑。现在进到里面金灯台，金灯台有两个意义，一个是我们每一次就要求圣灵照亮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看见神在我们身上有多丰盛的荣耀，有多好的盼望。这个是我们每一次要读圣经的时候都要求圣灵光照我们，不止光照我们，也借着我们生活的改变圣灵可以光照别人。所以这个灯台有两个意义，一个是我们接受圣灵的光照，一个是我们成为别人愿意来靠近主的光照。你们的光照在人前，叫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。所以我们的信仰应该是神把他的恩典让我们明白以后，我们生命的改变会成为别人愿意来靠近神的一个管道。所以这个灯台可以有双重的意义，我们在神面前领受圣灵的光照，我们生命的改变成为别人的光照。那这是金灯台，所以有时候这两个意义。那金香坛当然是祷告，我们到上帝的面前常常用祷告赞美，我们说 praise and prayer 两个 P 到神的面前，这是最好的敬拜，是在这里。那我们祷告不是只有跟神说你很棒你很好谢谢你，我们还说我们的某个弟兄生病了请你照顾他，我们某个姊妹他家里有困难求上帝爱他，求上帝帮他解决困难。所以这个祷告不是只有向神，我们得考虑到弟兄姊妹的。所以这里面有爱，练习爱，替别人祷告这样的功课。所以要彼此认罪，互相代求。所以我觉得这祷告里面在神面前能够倾心吐意，可是也不会只有为自己祷告，也会替别人祷告。神设饼桌就是从神得到供应，最重要的就是每一天要灵修读圣经。我刚才给你们一本紫色的小册子，有没有？我们快要写完了，你知道吗？ 还有一两个月我们就三年就结束了。我不知道你听不懂我在讲什么，就表示你根本没有进去啊、哦、因为你知道我在讲什么，而且头在点都知道你还在做、哦、我们大概在两三个月我们就完成这个三年读圣经一遍。你说糟糕我没有参加，没关系，我们明年二月呢，这个第一轮完以后，我们会开更好的菜单。现在那个李金金牧师呢在准备，如果觉得三年太久的话，可以一年读圣经一遍，可以两年读圣经一遍，我们会有套餐哈、哦。然后你自己决定说，我要从神得到供应，这个陈设饼桌我要吃多快，我要三年吃完一次，还是一年就把它吃完一次？但是重要的是你要吃啊。我们教会怎么摆摆了几套，你不吃就没有用，对不对？对你的生命就没有帮助。所以我再一次提醒大家，我们一定要陈设饼桌是给我们吃的啦，哦。还有，啊，耶利米说，我得到你的话就当做食物吃的，所以要吃下去才有用。那吃的不能只有喝牛奶，对不对？要练习吃干粮，哦，练习自己来了解神的话。这是陈设饼桌，约柜里面放的是十诫，还有那个亚伦那一根杖。我用那两个来讲，第一个是我们每一天呢就要遵照神的旨意来行，就会成为耶稣的家人，哦，遵行天父旨意的人。约柜的意义是我们要照这个来行。可是有时候我们碰到一个很大的困难，我们做都做不下去了，我们觉得根本没有用的，那时候我们就不要看那两个石板，我们就要看那根杖。那根杖代表什么？代表死掉的还可以复活，对不对？那个已经被砍下来了，那一根杖居然花芽开花而且结果，那是代表一个很大的盼望。在我们都死心了，我们都绝望了以后，我们跟神说，哦，做不了，我们一做就是做坏事情，不要绝望。亚伦的杖是放在那个石板的旁边，代表我们当基督徒有一个永远的盼望，哦，在怎么样的困难还是靠着主有盼望，哦，有活泼的盼望。这是约柜。最后一个是施恩座。施恩座呢，耶稣基督死的时候，这一个幔子呢就裂开了，就没有隔开。以前是祭司一年才一次进去，现在是所有神的百姓每天都可以进去。所以我们靠着耶稣基督可以每一天到神的面前得连续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那另外一个是神如果是充满恩典的，我们也要像神的样子充满恩典慈悲。宁可如果我们要错在公义跟慈悲上面，要错应该错在慈悲这一边，哦，We prefer to err on the side of love。常常公义跟慈爱是互相紧张的关系的，我们很难做到刚好。如果你一定要犯错，就犯错在慈爱这边，不要犯错在公义那边，哦，因为怜悯是向公义夸胜，向审判夸胜的。那我想这个是我们怎么样效法耶稣基督来做一个祭司。那么这个最后是用那个祝福，哦，我们这样子服侍主，有时候还会被咒诅，有时候会被逼迫。那基督告诉我们说，不管怎么样，我们最后的结束应该是以祝福来结束，哦，被咒骂就祝福，被逼迫就忍受。这是一个不太容易学的功课，可是这也是最后的服侍，就是祝福对方，不管对方怎么样对付你，哦。结论，我们是拣选的族类，是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上帝的子民。圣经是这样排，可是我要今天要讲是说，我们是因为上帝特别拣选我们，让我们归属于他，跟他有亲密的关系。我们的生活慢慢的改变，成为一个圣洁的，会吸引人的，然后我们可以帮助别人到上帝面前来接受神的恩典，这叫做祭司。我们低头祷告。神，你曾经呼召摩西来服侍你，你也呼召亚伦来成为大祭司，帮助以色列百姓可以到神的面前来接受神的恩典，接受神的祝福。到了新约的时候，你借着彼得告诉我们说，不是只有牧师是祭司，不是只有长老执事才是祭司，其实每一个信徒都是神家里的祭司，主啊，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明白这样的一个托付，让我们珍惜这样的一个托付，让我们愿意每天亲近你， 被你生命改变，以至于我们可以扮演好祭司的角色。就我们从明年开始，我们要推动小组的事工，特别是安德烈小组，我们就是要扮演一个小小的祭司，使你从我们当中开始呼召，开始改变我们，让我们不断的是一个活火的祭司，活在世人的面前，可以一直带人到你的面前来，目的是到你的面前可以接受你的祝福。我们这样跟你祷告，奉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要唱回应的诗歌324首，主耶稣我曾应许。我们打开圣诗好吗？我们唱选手。哦，313首，对不起，那个我打错了，313首。祭司就是天主教那个神父，或是至少是我们教会的牧师，可是神的意思不是这样，每一个人都是祭司。那祭司做什么？祭司就是被神呼召到神面前，被神改变，然后帮助别人也到神的面前来领受神的祝福。你愿意成为这样的祭司吗？我们低头为自己祷告。上帝，根据你师大的说法，你一直呼召摩西，可是他一直推辞你，所以你就呼召亚伦来任祭司的职分。 有时候神你呼召我们，或许我们也会推辞，或许我们有一些很多的考量，可是你的呼召其实是充满恩典的呼召，你要我们完全属你，跟你亲近，生命被你的爱来摸着来改变。不止这样，透过我们这样的改变，能够帮助别人也到神的面前来领受神的恩典，来领受神的祝福。主啊，我们渴慕我们今天在座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成为这样的一个祭司，主啊，让我们的生活成为一个见证，让我们的爱不是只有在自己的身上或是自己的家里，我们能够爱那些神你所爱的人，能够帮助他们到你的面前来接受你的祝福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请坐。
奉献。我们一起起立，以圣诗306首 A 调第四节。请坐。那我们一起来看周报，在周报第三页，我们一起来念那个金句的部分，彼得前书2章第9节，在周报第三页下面来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上帝的子民，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如光明的光。我们一起来看消息交易代祷的部分。小会这边有一些报告，就是我们有新当选的长老跟执事，还有我们在会中也通过了3个议案，房舍的处分案，必要的时候要做教会房舍的处分，还有财团法人的成立案，还有重建规划的一些问题。在第四页的部分，上周有圣礼点，请弟兄姐妹继续为受洗转籍的兄姐祷告。那下个礼拜呢是第二组日，然后有新任的长职，还有全体的牧长 要一起参加的长执会，然后在11月17号的9点到17点，这个是全体长执的造就训练会，但是到晚上的时候7点的时候呢，是全教会性质的宣道培灵会，这个是希望大家能够一起来参加的培灵会，在17号晚上的7点钟。还有12月9号要举行圣礼典，如果有希望受洗的兄姐的话，可以赶快报名。在10点有国小生命教育施工征求同工，还有为了这一次的圣诞节他们需要制作衣服的同工，还有音效控，还有摄影的同工，还有一些助教，如果有意愿的话可以跟金金牧师联络。那下在18号的时候要举行新朋友欢迎会，如果有刚到教会不久的弟兄姐妹，欢迎能够来参加这样子的一个聚会。另外我们有一些义卖，这个也是如果卖得的钱可以当为我们教会的筹募建堂的基金。另外有一个补充报告，是妇女事工部在11月10号星期六下午2点在双联教会10楼，这是妇女事工部西小区年会。那介绍我们今天新来的朋友纪林树华姐，欢迎你。树华姐是在曼谷浸信会淮安堂受洗的，然后这次是回国来探访，欢迎你在国的期间都可以来我们教会。
我们教会在这个礼拜完成一件很大的事情，有谁知道？很大很大的事情。那个事情就是在这张纸上面，有谁知道我们完成这一件事情？40天禁食祷告到昨天告一段落。如果你眼睛很大不晓得讲什么，那我就知道你每天都吃饭，你没有参加这个禁食祷告。我们有很多同工，很多弟兄姊妹参加这个40天，为了建堂求神来自己来带领我们这个建堂的事工。那我们告一段落，我们谢谢所有参加禁食祷告的弟兄姊妹。要鼓励大家，如果你40天下来好像还没有饿死嘛，对不对？身体还不错嘛，如果你觉得这个不错的，你可以继续下去。可是这个我们就不再有什么运动，我们只是让大家练习说，我们为了教会，我们愿意有一餐不吃饭，为了教会来祷告，特别建堂的事情哈。其实钱是小事，同心才是大事，你知道吗？越来大家不同的意见可以讲，可是到最后大家愿意同心，那其实建教堂还是小事，建教会才是大事。我们明年要开始推动小组的事工，那是真正的要建造教会。刚才我讲到已经开始要往那个方向讲，我们做祭司就是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。我们明年开始会有种子队，明年开始只有少数几个人开始，因为我们不想把目前所有的人分成几队然后开始传福音啊，这个不会成功的。我们要训练几个人，有几个人开始慢慢的散开。大概我的估计大概应该3-5年吧，我们每一个人如果你愿意，你都可以参加安德烈小组的施工。那我们会开始会有培训，我们开始会有分组，会有邀请。我们针对的是慕道友，就是还不认识上帝的人啊，希望神会助我们这样的工作。这个工作对我们既有的团契跟教会，希望是正面的，而不是产生紧张的关系。这个需要我们带导。那我们这个12月这个圣礼典受洗，如果你们已经预备好的，鼓励你们参加，因为这很有可能是我们在这个礼拜堂，也许还可以啊哈，就是受洗的最后一次。我们明年就是要准备要拆建哈，那所以如果我们可以在这个礼拜堂受洗，那这也是一个很大的纪念哈。那特别预备好的，你就说好，我到神的面前来，我愿意成为一个小祭司哈，不是只有慕道友。我们受洗以后，我们就成为一个带别人来 来亲近主，让神得祝福的人。好，谢谢大家。
让我们一起来唱颂赞510首，赞美天上主宰。请我们一起起立。
受祝福，愿天父上帝的慈爱，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圣灵的感动交通，一直跟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同在，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小小的祭司，能够把我们周围的人带到神的面前，领受上帝的祝福，从今天起一直到耶稣基督再来。阿们。